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拜登政府礼拜一表示，计划从11月初开始放宽对完全接种疫苗国际旅客的入境限制。白宫的新冠病毒协调员杰夫·齐恩茨礼拜一表示，所有外国游客都必须接种疫苗，并且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出示疫苗的接种证明。乘客仲必须在飞行前的72小时内提供阴性的检测结果。完全接种疫苗的乘客将不会被要求隔离。目前尚不清楚外国游客接种的哪几种疫苗会被美国承认。白宫称这个决定最终将由 CDC 做出。美国目前禁止大多数在过去14日之内去过英国、欧洲26个无边境管制的申根国家，以及包括爱尔兰、中国、印度、南非、伊朗和巴西的非美国公民入境。而白宫的新规定将会取消这些限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新冠疫情数据表明，截至在19号的礼拜日，9月份报告的死亡人数为32,666人，超出了8月份的数千人，而且8月份的整月为27,755人，9月的平均每日都有近2000人死于新冠病毒。预计几日之内将超过7月和8月的死亡人数之和，九月有可能成为自今年二月以来新冠病毒患者死亡最多的月份。CDC 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美国所有新冠病例中有 99.4% 来自 Delta 的变种病毒。该变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感染的激增，并导致自大流行以来最多的儿童感染人数。根据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的一个礼拜，全国近有 30% 的新冠感染者是儿童。以海地移民为主的大批移民近日渡过分隔美国和墨西哥的格兰德河。美国已经着手遣返海地移民，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杭德罗·迈约卡斯预计将在礼拜一带领数百名的工作人员抵达德州边界的城市德尔吕奥，计划将德尔吕奥国际大桥下扎营的数千名难民转移到海地。德尔吕奥的官员称，这座桥下的超大营地聚集了超过14,500名的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大约有3,300名的难民已经被转移到飞机上或拘留中心。海地当局表示，在上个礼拜日至少有3架载有145名乘客的遣返航班抵达海地的首都太子港，预计礼拜二将有6架航班抵达。由于众多难民抵达边境，美国在上个礼拜日关闭了墨西哥边境通往德尔吕奥的通道，以阻止其他人继续从墨西哥入境。加州消防局礼拜一宣布 KMP 复合山火已经燃烧到红杉公园森林内的巨杉林，该森林里头有2000多棵古老的巨杉，包括著名的四卫兵、红杉树和全球体积最大的树谢尔曼将军树。 KMP 复合山火在9月10号由闪电引发，包括有两处山火，天堂之火和殖民地之火 Paradise Fire 和 Colony Fire。 截至礼拜一的上周，已经燃烧了近24,000英亩，控制率为 0%。 当局派出614名消防员前往灭火，并出动21架消防车、11架水车和8架直升机支援。继上个礼拜市值大跌近 30% 之后，中国恒大港股礼拜一盘中暴跌近 19%， 股价不足 0.5 美金，市值创低2010年6月以来的新低。恒大危机亦引发了金融与地产业的恐慌情绪，导致香港恒生指数礼拜一重挫 3.9%， 迈向去年10月以来的新低。在礼拜一，包括新世界发展、恒基地产、长实集团、新鸿基地产等港资地产股跌幅皆超过 9%。 恒生地产指数礼拜一大跌 6.6%， 至2016年以来的最新低点。金融行业亦因地产行业受到重挫。中国平安港股礼拜一大跌超过 7%， 民生银行港股大跌近 6%。 在上个礼拜日，金融时报引述两名恒大高管的言论，说如果银行不能够宽限恒大的贷款或者停止与恒大合作，该集团将面临立即倒闭的局面。这些人士称恒大最后可能会被政府机构接管，但这个亦将是最后的办法。近年来，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美国不断努力减少在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投资咨询公司贝恩礼拜一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在2016年至2020年的期间，美中两国之间的总体直接投资从620亿美元下降到160亿美元，其中科技部分的投资在这个期间暴跌了 96%。 据贝恩公司的美中投资中心数据显示，技术、房地产和医疗保健相关领域是双边投资下降幅度最大的领域。该公司认为，随着美中脱欧，全球芯片短缺，其他主要国家为了保障经济和国家的安全，正在纷纷加大投资，加强技术和供应链的独立性。辉瑞及生物技术公司礼拜一宣布，测试表明新冠疫苗对5至11岁的儿童安全，耐受性良好，并观察到强大的中和抗体反应。他们计划尽快在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申请授权，为该年龄段的人群接种。两家制药公司说，在其对12岁以下的儿童进行的疫苗测试中，观察到了有利的安全状况，这与较高年龄组的人大致相当。在其实验中，两家公司使用的剂量是12岁以上人群的三分之一。该试验有2268名5至11岁的儿童参与。两家公司称，这些疫苗所带来的副作用与16至25岁患者试验中观察到的情况相当。两位消息人士在本月早些时候告诉路透社知，美国高层卫生官员认为监管机构可以在公司提交授权申请后的3个星期内，就该疫苗对儿童是否安全以及有效做出决定。礼拜日，来自全球的多名政界人士在打击及防制活杂器官世界峰会的在线会议上发表讲话，对中共继续杀害良心犯，向大陆移植市场提供活体移植器官表示谴责。英国议会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芬卓说，器官捐赠是挽救生命的宝贵行为，但活杂器官就是商业化的谋杀，毫无疑问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亨特指出，他正在努力推动新的英国立法。他说，这个将确保英国公民不能够前往中国等国家进行器官移植。据报称，中国一直是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在2019年，位于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在经过一年的调查后宣布，国家批准的活杂器官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大规模地发生。独立人民法庭表示，可以肯定的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的来源，而且可能是主要的来源。在推特礼拜一宣布支付8.095亿美元和解一项2016年的集体诉讼之后，其股价下挫 2.2%。 在该案件中，推特被指控向投资者提供虚假或误导性的信息，违反1934年证券交易法。该和解协议仍需法庭的批准。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正在审理该集体诉讼案件。这起诉讼最初由一名推特股东在2016年提出，他指控 CEO 杰克多西、前执行长迪克科斯特洛以及董事会成员等人在出售他们个人持有的股票时，隐瞒了推特用户增长放缓的事实，以获得数亿美元的内幕利润。据声明，推特打算使用手头的现金来支付和解金额， 预计在2021年第四季度支付。路透社20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滴滴出行联合创始人总裁刘青话俾跟随他从华尔街银行转投滴滴的亲信，他已经计划卸任，并鼓励啲高管另寻新的机会。目前仲唔清楚刘青是否已提交正式的辞呈或确定离职的日期，但一啲高管已经开始寻找其他的工作机会。消息人士称，刘青仲话俾同事知，佢预计政府将管控滴滴，并任命新的领导层。对此，滴滴回应称，公司正在积极全面配合网络安全的审查，否认有关管理层变动的传言。刘青没有回应通过公司发言人提问的评论请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礼拜一发布投资者警告，话希望投资者警惕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机构风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一详细说明了将资金投入到中国公司的潜在风险，有合同但没有控制权。 VIE 结构涉及两个实体，第一个是设在中国境外的控壳公司，通常都是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第二个是一家中国公司，该公司持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所需的许可证。当外国投资者购买使用 VIE 结构的中国公司股票时，他们购买的是外国控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公司在中国的实际业务。 SEC 警告投资者，如果中共政府认定他们违反法律， VIE 结构将面临风险，在执行任何合同的同时可能受中共司法的管辖，并可能受到实体所有者和美国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影响。在9月20号，中央社援引法国政经情报网络媒体字母 A 网站报道，尽管面对中国驻法大使卢沙耶施压，由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主席阿兰里察率领的议院参访团已确定在10月初访台进行考察交流，日期为10月4号至11号。台湾外交部表示，对法国参议员理查率领的代表团将在10月上旬访台一事表示热烈的欢迎。台湾外交部称，理查在今年3月就曾有访台的初步规划，即使面对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的挑衅恐吓，仍表达了今年内率团访台的坚定立场及强烈的意愿。外交部将透过驻法国代表处与理查一行人密切协调访台行程的各项安排，包括配合国内疫情的现况执行相关的防疫措施，详情将在适当的时机进一步说明。中国恒大债务危机越演越烈，使产业链众多的小公司陷入绝望的困境。在礼拜一，路透社引述一名华中地区小型建筑公司的老板35岁的吴雷的话说，过去两年内公司都接受中国恒大以商业票据抵付款项，但如今随着恒大的商业票据价值可能打水漂，他的公司亦濒临存亡关头。上百名的抗议群众在上个礼拜集结在恒大深圳的总部，希望确保能够拿到钱。吴磊亦是其中的一人。吴磊及很多类似遭遇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凸显出商业票据在中国地产行业广泛使用的情况。而地产开发商之所以喜意用商业票据，是因为商票不会被算入有息债务。目前尚不清楚恒大集团到底发行了几多少商业票据，但旗舰子公司恒大地产披露，截至2020年底的商业票据价值约为320亿美元。据中央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9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所属统一俄罗斯党宣称已经取得国会超过2/3多数席位，但反对派称这次大选结果遭到操纵。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计票已经完成了 98%， 统一俄罗斯党以 49.66% 的得票率遥遥领先，不仅过半，亦超过了三分之二席次的300席，成为国会中绝多数优势的政党。但该党这次得票率却低于2016年的 54%， 亦是20年来的最低水平。主要是选民冷漠，越来越多的选民质疑选举的自由度和公平性，导致了这次投票率低迷不振，近 45%。 在这场国会与地方选举投票之前，俄国当局关押了普京的政敌俄罗斯律师纳瓦尼，并以极端分子为由查禁纳瓦尼所属的组织，前所未见地取缔反对派。从2009年以来，纳瓦尼不断地批评普京领导的俄罗斯联邦政府腐败。在2010年代初，曾经尝试用博客组织大规模的游行。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